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系2025年12月25日，圣诞节星期四，喺呢度同大家讲声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我哋继续嚟关注一下中国嘅疫情。中国各地甲流疫情肆虐，主要系 H3N2 感染率同埋死亡人数激增。医生提醒，呢次嘅流感病毒极容易引起儿童心肌炎同埋坏死性脑炎等严重嘅并发症。有业内人士指出，今次嘅病株发生咗7次嘅变异，死亡率可高达10%。下边请听详细嘅报道。
有流感样症状的患者检测出流感病毒的比例超过60%。许多家长发现孩子频繁出现鼻塞、流涕，也有患儿因流感出现白肺。不少学校因太多学生感染而停课，还有学校开始全面消毒。一名网民说，最近有不少小孩因流感死亡，他们班里也有不少同学请假了，他也想自己要不要请假。12月21日，北京市民许先生告诉新唐人记者，北京流感病毒也很严重，周边很多朋友都感染了。
出现鼻塞、流鼻涕的儿童60%都是感染了这些甲流，而且感染的儿童占的比例很多，很多学校因此停课，有些学校就进行大规模的喷洒来到消毒。咁儿童感染呢个甲流死亡嘅人数亦都相当高。喺12月21日，北京许先生就话，佢身边好多人都感染咗啦，佢住嗰个区好多人都感染咗啦。听下佢点讲嘅。
这次潮流，我觉得就是尽量能居家办公就居家办公，然后尽量大家不去等，就是互相接触。要去的话，保证屋里只有2个人。就是如果你来的话，大家一定要戴好口罩，别互相传染。北京甲流一直是挺严重。
许先生说，自10月以来，很多人反复感染了。他周末去中国石油大学医院看病，看到发热门诊很多人在排队。
我感觉可能比新冠还要严重。因为我觉得他这次有的人他输液都没有好，输了快一周了他还是不舒服。我有朋友就这样，就是招已经退了以后他还是感觉很难受。
许先生在10月20日星期六去了他北京那个石油大学附属医院，见到全部都是流感，很多人吊液吊了整个礼拜都没用。
12月16日，上海市疾控中心副主任称，当前上海也进入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高峰，流行毒株以甲型 H3N2 为主，占比超95%。江西萍乡市妇幼保健院医生9日提醒，这次的流感席卷全国，注意防护。
仅过去3个月，全国甲型流感重症及死亡病例较去年同期上涨约40.2%。在儿童来说，极易可能引发肺炎、心肌炎、患次性脑炎等严重并发症。
系啦，呢次疫情唔止系北京啊。就以上海为例啊，佢哋有90%嗰个甲流都系属于 H3N2 嘅。咁啊，另外江西妇幼科保怡院就警告啊，全国嗰啲流感大流行啊，嗰个儿童感染可以变成肺炎啊、心肌梗塞甚至脑炎等严重嘅并发症，情况非常严峻。
根据中共疾控中心发布的监测数据。今年中国流感高发期比往年提前了约1个月。10月底以来，全国流感活动持续升温，多地医院发热门诊接诊量激增，不少家庭都是一人感染，全家中招。目前流行毒株以甲型 H3N2 为主。12月中旬以来，多地医院儿科陆续迎来就诊高峰。监测数据显示，流感病毒在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占比达到 54.2%。同时，鼻病毒感染率占比为5.2%。 12月18日，湖南省疾控中心副主任在新闻发布会上称，湖南医院急诊中，
是啊，江西湖南都是急诊中，都是告急。
大陆业内人士王平说，1968年 H3N2 曾在亚洲大流感，这次更严重。
在1968年的毒株又发生了七处变异，是 K 型亚种。还有一点，国产的这个药究竟怎么样？没有听说有过具体的3747临床，没有听说这个消息，突然的就上市了，估计也是边用边做临床，对头一批人尽量的不能碰。
这位业内人士王平应该是啲专业的人士了，他讲到这个病毒有七次的变异，即使变了七次，死亡率达到 10%， 即是一成，是非常之厉害的一种病毒。
王平称，当局一开始压制 H3N2 流感病毒的信息，后来压不住才逐步披露严重性。
现在讲的最重的已经讲到这个程度，就是说轻则心肌，重则死亡，所以国家是在慢慢的逐步的把一些真相往外报，但实际上它的伤害性，对儿童的伤害性，是100个人当中有10个人可能会死，你说这种致死率高不高？这致死率是已经达到德尔塔初期阿尔法的新冠的水平了。
是的，以中共的惯例，一贯都是隐瞒真相，虚报疫情的嘛，报喜不报忧。但是今次中共是因为掩盖不住这个疫情爆发得太紧要，所以迫于无奈才透露这次的疫情。根据这位王平说，这个病毒对儿童的伤害是很大的，轻则白肺，重则死亡，它的致命率达到 10%， 即是一成。
美国病毒学专家林晓旭说，这次的 H3N2 流感病毒有了更强的免疫和逃逸的传播力，造成全球很多地方大流行，但研究证据没有表明 H3N2 会带来更强的致命性。
但是呢，在中国的情况就是会更不一样，因为中国确实仍然还有这个新冠病毒也还在流行。今年11月份，中国全国范围按照官方的数据还有将近14000例确诊的案例，所以总的来说，中国的情况应该是新的流感季节加上了这个新冠还在流行，所以才会有一些病人出现白肺这样的情况吧。
这位林博士就讲得啱啦，本来呢只病毒咧嗰个逃逸性啊，同嗰个抗药成分啊，都系前所未有咁强嘅，本来就可以喺全世界大面积爆发噶啦，但系当佢到达中国呢个神奇嘅地方嘅时候咧。因为之前中国的新冠病毒还没有证据显示它全部消灭了，仍然在流行，所以加上今次这个 H3N2 爆发出来的是另外一种高致命性令到儿童死亡的并发症，即是刚才所说的心肌、白肺和脑梗那些这样的症状。那就讲回英国本土了，踏入冬季亦都流感大爆发，甚至冲击到整个医疗系统，90%的医院病床都爆满，情况之恶劣，甚至他们用 the worst case scenario 来到形容。那我们继续密切关注住今次疫情的发展，有什么消息再向大家报道。如此看来，中国大陆的专家说12月中是流感到达高峰了，之后就回落，这个讲法起码到现在是并不成立。流感继续在全国大规模大面积地爆发，暂时是见不到回落的趋势。那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 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这一节我们回来看一看中共在南美的亲密战友，即是帮中共那些毒品原材料加工和转口入美国的亲密盟友委内瑞拉，他遭受到美帝川普的关注和打击，特别将他们升级为这个国际恐怖组织。到底美帝川普这盘棋有什么玄机呢？大家请听佩文的分析和报道。
在12月16号，特朗普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他将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政权直接是列入为外国恐怖组织。这个代表什么？这个不是制裁的升级，而是为了军事行动的铺路。在第二日，委内瑞拉外长即刻打电话，究竟他打给谁？不是联合国，不是欧洲，而是中共外长王毅。问题就在这里，北京是否能够是救得到马杜罗，中共敢不敢救？面对美军的兵临城下，12月17号，委内瑞拉外长和中共外长王毅通话，这个很可能是一个求救的电话。根据统计，自9月初以来，美国已经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地区最少对25艘的涉嫌运毒的船只进行打击，击毙最少95名的涉嫌贩毒者。在12月16号，特朗普宣布基于窃取美国资产以及恐怖主义、毒品走私与人口贩毒的原因，美国将马杜罗政权指定为外国恐怖组织，并且下令对所有进出委内瑞拉受制裁邮轮执行全面地彻底的封锁。特朗普表示，委内瑞拉已经是被南美史上规模最大的舰队完全包围，这一支的舰队只会越来越大，而委内瑞拉将会受到前所未见的冲击，直至他们将先前从美国这里偷走所有的石油、土地和其他的资产全部是归还给美利坚合众国为止。11月29号，特朗普曾经表示，委内瑞拉上空和他的周边空域应该是视为全面关闭，马杜罗政权是被迫向中共求救。王毅的公开表态却模棱两可，将这个大球是踢给国际社会，看起来已经是不打算救马杜罗。在七个多月前，5月9号，中共党魁习近平去俄罗斯参加莫斯科阅兵期间，会见了同样到场观摩的马杜罗。当时习近平提到2023年双方升级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亦都提到了中拉命运共同体。马杜罗则声称中共是伟大的朋友，并且是感谢中方对委内瑞拉的支持。9月3号，中共在北京阅兵，有不少曾经参加过莫斯科阅兵的外宾亦都是被邀请到北京，但是马杜罗并未有现身。中共显然是并未有将马杜罗当作真正的朋友，马杜罗应该是很愿意直此访问北京。其实中共的阅兵仪式是急缺外宾，估计他的请帖已经是发了一大圈，但是恐怕并未有对马杜罗发出邀请。而且当时美军正在向加勒比海部署最大规模的军事力量，9月1号马杜罗声称有八艘的美军军舰正在携带1200枚导弹正在瞄准委内瑞拉，认为美方的军事扫毒主要是推翻他的政权。9月2号美军是空袭了一艘委内瑞拉的运毒船，特朗普表示接住下来还会瞄准更多类似的目标。在这种的背景之下，中共应该是不敢安排马杜罗参加北京的阅兵，其实这个就等于提前几个月就变相抛弃了马杜罗的政权。特朗普回归白宫之后，很快就对中共制出高额关税，同时亦都对马杜罗的政权出手。中共和马杜罗政权同时是被特朗普政府打击，而马杜罗还指望北京会帮自己，但是中共首先是要保护自己，恐怕一早就已经是盘算和马杜罗切割。在2010年的4月，中共向委内瑞拉提供了200亿美元的贷款，但是中共的钱并未能够挽救委内瑞拉，委内瑞拉是继续推行他的社会主义，最终是搞垮了经济。2013年查韦斯死亡，副总统马杜罗变成了总统，而社会主义的独裁灾难是仍然继续。 2013年的9月，中共又向委内瑞拉提供了500亿美元的贷款。2014年的7月，中共党魁习近平访问了委内瑞拉。在2018年的5月，委内瑞拉举行了总统选举，反对派领导人是被监禁、流放或者是禁止参选，而选民是被暗示如果不投票给马杜罗就会失去工作或者是社会福利。西方大多数的国家是不承认马杜罗当选，但是中共俄罗斯是祝贺马杜罗连任。2018年的9月，马杜罗访问北京，同中共是签署了一带一路的协议，而马杜罗就叫中共为老大哥。到2019年，据统计，委内瑞拉是欠中国的贷款高达500亿美元，只能够承诺是用石油去偿还，但是始终不能够达标。2019年2月，中共同俄罗斯一度否决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委内瑞拉重新举行总统选举的决议，委内瑞拉的民众上街抗议，而中共向马杜罗政权提供了防暴装备来到镇压抗议活动，而中共的武器亦都大量销往委内瑞拉，而委内瑞拉亦都变成了中共在拉丁美洲最主要的投资地。2023年的9月13号，马杜罗再次访问北京，双方宣称为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当时委内瑞拉的 GDP 数字十年来是缩毁了 80%， 而通货膨胀是同比增长 436%。 其实中共压住委内瑞拉石油并非是它真正的目的，委内瑞拉的石油含流量高，提炼的难度是极大，较大的油轮根本是没办法通过巴拿马运河。中共最主要的目标是在美国的后院寻求战略的支撑点，现在特朗普的政府强势回击，中共的投入资金是面临蚀本，但是为了避免遭遇美国的连带打击，他只能够对马杜罗的政权见死不救。在12月初，白宫发布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2025，优先排在第一位的战略是确保西半球保持相对稳定，阻止非西半球竞争对手在西半球部署军队或者是其他威胁能力，或者是拥有控制具有战略意义的资产。特朗普政府是绝对不允许中共的触角延伸到拉丁美洲。巴拿马运河是特朗普上任后的第一个目标，委内瑞拉是第二个，都是为了要斩断中共的黑手。在8月7号，特朗普政府宣布将追捕马杜罗的悬赏金额增加至5000万美元。美国司法部指控马杜罗是全球最大的毒枭之一。2020年特朗普首任总统期间，美国为了是追捕马杜罗设下了1500万美元的悬赏。在拜登的政府期间，将金额是提高至2500万美元。美国司法部表示已经是扣查超过7亿美元与马杜罗有关的资产，并且指出查获的700万吨古柯碱可直接追溯至马杜罗。10月23号，特朗普在白宫的会议上表示，中方是通过委内瑞拉将芬太尼是非法输入美国，因为芬太尼的问题，他们现在是要支付 20% 的关税，这个将会是与习近平会面时首先要询问的问题，但是中共不承认是通过委内瑞拉向美国运送芬太尼。10月30号，习近平在韩国和特朗普会面，承诺是取消一系列的经贸反制措施，并且是答应在芬太尼问题上合作。中共是仍然口头上反对干涉委内瑞拉内政，但是马杜罗是面临着孤木难支的困境。11月14号，美军在委内瑞拉的周边已经是集结了15000人，外界猜测特朗普是否会下令采取军事行动。11月24号，美国将委内瑞拉太阳集团列为外国恐怖组织，该组织的成员包括马杜罗和其他高级官员。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表示，将太阳集团指定为外国恐怖组织将给予美国带来一大堆的新的选项。11月27号，特朗普表示美国很快就会开始采取地面行动来到打击委内瑞拉的贩毒分子。 马杜罗政权知道没有能力是对抗美军，尝试是同特朗普讨价还价。11月30号特朗普证实与马杜罗通话，但是并未有透露具体的内容。有消息人士透露，马杜罗要求赦免他本人和他的集团所犯的罪行，还要求保留对武装部队的控制权，承诺委内瑞拉举行自由选举，但是被白宫拒绝。白宫允许马杜罗保存自己、妻子和孩子，但是必须要立刻离开委内瑞拉。美国正在争取更多拉美国家的支持。美国官员估计还有意透露了11月份美军在印度洋拦截了中国货船的消息，宣称查扣了从中国运往伊朗的军事相关物品，其实实际上是正在警告中共类似支援委内瑞拉的动作，很可能是会被同样的处理。
是啦，美帝川普现在那个外交手段越来越成熟了，亦都越来越圆滑了。他的一招项庄舞剑，自在沛公啊！你这个马杜罗政权做了只鸡啊？为什么？因为美帝要准备杀鸡儆猴来到警告中共这只马骝啊！如果当一场戏看，这场戏是做给中共看的。委内瑞拉出口的毒品全部都是由中共输入，咁中共喺泰柬嗰度亦都做緊一啲诈骗嘅工作，咁将来中共国系咪可以被定性为跨国嘅犯罪集团或者系跨国嘅恐怖组织呢？而家先攞委内瑞拉嚟试一试剑啊，咁呢支剑就直指中共，亦都系直插佢嘅喉咙同埋心脏啊！如果有朝一日，中共被定性为跨国恐怖组织或者跨国犯罪集团，咁中共呢个朵就臭㗎啦。佢喺中华大地亦都冇立足之地，到时佢想留低喺中国呢个领土上高，已经系冇可能嘅一件事嚟㗎啦。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在上一集我们提到过柬埔寨那些诈骗园区，大的有50多间，小的是成百上千，这样的规模中共国会不会被炸毁了之后就不做呢？大家估一估，答案揭晓，请听永恩的报道。
经爆，中共已将柬埔寨生物科学院运作模式搬到国内。下面是详细内容。在11月16号，我们揭露了中共操纵柬埔寨生命科学院害人的铁证。现在刚刚先过了一个月，迹象显示中共竟然已经将这一套维和人类的模式搬回了国内。根据中共重庆政府官方网站3号披露的消息，日前在第六届中国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合作创新平台大会上，中共宣布成立了全国第一间干细胞资源库的分库。记者查阅公开资料发现，这个项目明明是中共国家级科研资源库，但在挂牌成立之前，中共从没有向社会披露它的立项审批、前期论证或筹建的过程。可以说这个揭幕仪式来得非常突然，干细胞的研究为什么会被社会广泛关注呢？资料显示，人体里面大多数干细胞已经定型，而在骨髓里面长期存在着一批还未定型，专门负责不断制造血液和免疫细胞的细胞，医学上将它们称为干细胞。研究表明，干细胞具有自我更新， 分化为各类细胞的能力，被誉为医学领域的生命种子，是人体万能的修理工。就算是一些常见的疑难杂症，亦能主动进行再生和修复，而在幼小生命的细胞分裂能力更强，而且老化少。据一名在柬埔寨电信诈骗园区卧底的博主爆料，一个幼小的生命会被电信诈骗员以300万人民币的高价卖给柬埔寨生命科学院。而重庆现在启用的这座干细胞资源库，从医学研究上其实和柬埔寨生命科学院做的是同样的事。新唐人记者上个月调查发现，柬埔寨生命科学院官方网站明确写明，新生 BB 干细胞储存被列为首要业务，而中共重庆市政府讲得很含蓄，但是暴露了同样的功能。公告中指出，重庆新建的干细胞库目前已储藏病理性干细胞4000多份。更惊人的是，仲号称这个机构具备储存200万份干细胞资源的能力。而且不单只是重庆，中共在大连亦开始兴建干细胞资源库。抖音平台多个影片显示，近日中共在大连仲举行了干细胞东北分库的奠基仪式。值得注意的是，在抖音评论区留言的都是认识到中共邪恶的网友。网友表示，看到这个我就腾腾震了，重庆的小朋友要看紧点啊。还有网友质疑，这个在柬埔寨引起轰动才拿过来的，是不是？不单止干细胞库被网民批评，中共的活杀罪行近日连日本议员也看不过眼了。在10号，日本参议院议员会馆举办了真相纪录片国有器官放映会。在放映前，日本保守党参议员北川晴男律师当众严厉谴责中共活杀恶行，他言辞激烈，直斥这个是连黑社会都不会做的生意。在之后16号的国会质询中，他更强烈呼吁日本政府尽快采取立法措施，杜绝日本的移植旅游，亦就是日本人去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的行为。他在质询中建议加强出入国在楼管理法的处罚力度，如果有人明知中国存在强宅的风险还去那里做移植，回来之后应该面临更严厉的处罚，比如限制入境、罚款，甚至取消相关医疗资格。他强调这个不是小事，因为无意中可能助长了人道犯罪。他还提出了一个很实际的措施，要在机场、医院、出入境场所设置醒目的警告标语，比如大致写着中国存在强制摘取风险，请勿前往，或者参与移植旅游可能触发人权相关法例，这样就能够令普通民众一目了然，提高警惕，避免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去。资料显示，以色列、西班牙、意大利、挪威和台湾都已经立法禁止移植旅游。
是的，虽然国际社会对这件事帮助不大，只要中共国一日在这里，它这个黑色产业链就继续存在。但是国际社会也都知道，再不能够眼白白地让中共国继续经营这些黑色的产业链，在自己的角度里面都应该做回一些事情的了，不能够好像之前那样看到法轮功学员被他们活摘器官任由宰割，白白浪费了20多年的时间，被中共国在这里赚钱逃离，危害全世界，迫害全中国人。现在他的黑色产业链扩大了，活摘范围已经遍及全国，国有器官他不单止不感到羞愧，还顶风作案继续大做。你现在在 KK 园这里，虽然泰国采取了军事行动，只是能够大快中国人民的人心，但是这样都不能够令到中共这只魔鬼停手啊。那接下来有些什么制裁行动，还有 将会点样做，呢啲国际社会都应该系商量一下噶啦。咁我哋都好乐意睇得到日本、台湾、以色列呢啲咁嘅文明国家采取咗一啲立法嘅措施，禁止佢哋国民去中共国做器官移植嘅旅游，咁样系帮助咗拯救中国人民嘅生命，都系属于义举嚟嘅，所以系值得赞扬。另外，据最新消息显示，中共呢只魔鬼除咗喺重庆起翻第二个生命科学园之外，仲喺大连亦都有同样嘅建设同步进行。咁样睇嚟，中共国就打算将东南亚嗰啲诈骗园区搬翻晒全个中国，喺全个中国大搞呢个国产731部队啊！咁样全中国人民真系有难啦。咁唔知大家觉得中国人自己应该点样做嚟到制止中共呢啲咁嘅暴行、咁邪恶嘅暴行呢？因为求人不如求己啊！总唔能够下下依靠别人嘅帮助嚟到同你中国人自己解决问题噶嘛？咁欢迎大家一齐脑震荡一下，应该点做啦？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有消息指，中共成立新的专门机构，严控境外网络的舆情，即是舆论。部分省份已经设立了境外网络安全协调小组办公室，来到贯彻执行。在中共监控境外网络舆情加剧的背景底下，中共成立了新的机构，一个未见公开披露的省级协调机制开始浮出了水面。多名知名人士透露，部分省份已经设立了境外网络安全协调小组办公室，作为内部运作的跨部门机制，统筹涉及境外网络平台和外网内容的相关事务。新成立的境外网络安全协调小组办公室和常规的政府部门不同，该类机构并未列入公开的省级机构名录，亦都未见正式成立公告。据一名熟悉中共舆情控制系统的人士称，协调小组办公室多属于内部工作架构，主要用于整合不同系统的相关职能，尤其是涉及政治敏感度较高、对外不便公开的境外网络事务。从运作层级睇，上述机构一般设在省市级层面，并将相关指令向下传达。知情人士称，这类机构在运作方式上和部分国内协调机制类似，主要通过省市层级进行统筹，并不需要向基层伸延。目前外界仲唔清楚中共境外网络安全协调小组办公室嘅具体设置情况。熟悉中共体制运作嘅学者韩先生分析话，从名称嚟睇，该类办公室可能承担境外信息汇总、任务协调同埋部门对接等职能。佢哋工作对象涉及多个系统，包括负责内容管理嘅网信部门，以及承担执法和技术事务的公安系统网络安全部门。但是该办公室本身并不直接行使行政处罚或者执法权， 多名受访人士表示，此前并未听说过有这一类办公室的名称，但相关机构出现，显示了境外网络事务已被单独列为需要跨系统统筹的工作板块，而不再仅是作为国内网络治理的延伸处理。机构的名称之中直接使用了境外网络来到表述，在公开文件中是较为少见，反映出相关议题在内部管理之中的独立性正在提高。在中共现行的治理体系之中，类似的协调机制往往以去公开化的方式运作，他们具体人员的构成、权限边界和工作流程外界很难获知，相关事务多数通过内部会议、专项任务或者临时指令推进，较少留下可供查阅的公开记录。近年来，中共持续强化地对网络空间的审查和管理，除了境内社交平台实施内容审查、账号封禁和演算法管控之外，当局亦都不断收紧对翻墙的行为、跨境信息传播和境外平台内容的监管。多项公开文件显示，网络治理已经被纳入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管理的框架之中，与政治安全、舆论安全并列为重点领域。随着境外社交平台在中文舆论场之中的影响力上升，相关管理对象亦都逐步从境内平台延伸至境外网络空间。长期研究意识形态问题的学者尹先生认为，如果相关机制持续运作，这类机构可能在涉及地缘争议或者突发事件的舆论对应之中承担更为重要的协调角色，他们实际影响仍需要结合具体的案例进一步观察。按照中共一向的做法，控制舆论是他们的目标，这样成立一个新的机构，看来他们是觉得有政治的需要，需要对海外网络的舆情严加控制，因为现在的机制做不到他们的效果。换句说话来说，他们的手段只有越来越极端，相对地，他们所花在控制舆论的金钱可能会大大提升。在中国今日这样的经济情况底下，花埋晒这些这样的钱，又是属于老百姓去埋单了。另外，近日在网络流传一份标志为内部流转的中共公安系统文件所显示，中共已经在内部承认，近半年来境外社交平台上的中文舆论呈现去中心化、碎片化的趋势，既有以全面铺设为主的外网治理和舆论引导方式，效果有限，相关部门正是调整策略，转向对具影响力的账号进行精准处置。近日流传的文件亦都显示，近期境外社交平台上的中文反对声音的来源不再集中于传统的反对派媒体或者组织，而是更多来自个人的账号、自媒体和议题型意见的领袖。文件承认，这一个变化削弱了以往的专题投放、集中引导为核心的工作模式。该文件是属于内部讲话，记者无法进一步核实，但是据知情人士称，相关内容和实际工作的情况相符。他说，这份材料是真的，国内网络治理已经极其严格，最近将整治焦点移到国外几个专门闹国内的网红账号，他们叫他做精准攻克知名网红，软的方法不得就来硬的。文件还说，部分沿用多年的对外舆论工作方式 存在着形式化问题，实际传播效果不理想。一些被列为重点关注的对象账号已经不再关注官方释放的信息，相关的投入未能产生预期的影响。基于上述的判断，文件提出了不再追求境外社交平台的全面覆盖，而是采取一事一策、一人一档的方式，集中资源处置具备实际影响力的账号和议题。文件要求各专案组提高针对性和协同效率，避免分散投入。除了文件的内容之外，近期有关中共通过第三方和境外网络意见领袖的接触情况，亦都在网络上引发了关注。多名网民披露，部分境外大 V 被中共相关人员要求进行所谓的合作沟通，相关通话录音和文件内容在网络流出。流传材料显示，第三方以高额报酬为条件，试图促成境外账号在涉华议题上高调整立场。这个就是舆论控制，即是现在他们说的舆情，他们要牢牢掌握，紧紧地控制。看来他们集中资源去专攻几个大 V、大影响力的 KOL，企图改变大众的认知。咁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